这个
在后面，然后的性
叫做实。那么事先起作用与善心所相应，这就叫善法，就是与无漏善。如果与烦恼心所相应呢，那么这个就叫做恶法，当然也是有漏。这一章经文里面所讲的呢，就是实习用的善如，也是说的我们现前的境界。这个第二段里面讲的圣道，这个圣道有世间圣道与出世间的圣道。世间的圣道就是讲的世间善法，出世间的圣道呢，是讲纯净的善法，所以不一样的。那么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图里就表示啊，这个世间圣道跟出世间圣道头一个这个圆圈里面呢，这就表示的这个阿赖耶识。阿赖耶识里面有善恶两种种啊。如果是只有善的种子起现行，恶的种子不起现行，这就叫世间的圣境啊，世间圣境。那么善恶种子通通都没有，这个说纯净的识，也就是我们讲无垢识，这是出世间的事情。那么由此可以能够辨别的出来，什么叫世间善，什么叫出世间善。世间善呢是有为的，有为而有所不；出世间善是无为的，无为而无所不为，这是出世间。所以这些用心不一样啊，一个是用纯净之心，一个是用善恶的善心。所以他不相同。那么第三呢，讲这个恶止啊，恶止啊，止恶是控制事情啊，是控制，就是这个第六意识啊，主要是第六意识。那么这个是有漏的善，说制久啊，时而自转，控制久了啊，控制久了，自自然然呢，它就会转，转时成智啊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为善啊，说转性自现。那么这个就是无为善啊。那么这三个境界呢，可以说第一个境界是人天的善啊，就是止恶是止实，这是人天善。第二呢是菩萨善，第三个这是佛的善啊，可以
分成这个三个阶段来看。我们现在在看这个经本啊，经本里面某一大处注解。那么先呢讲这个食物啊，食物反过来就是食善啊，断他无命，明知为杀啊，这个杀了是一切罪恶里面第一项的罪恶啊。为什么把它摆成第一呢？杀不但是性罪啊，你本身有罪，还招得来啊来生的报复，叫冤冤相报，这个事情很麻烦。而这种报复啊，没有法子避免的。啊，你想想看，那个对方要是被你杀了，他决定不会说甘心情愿。哎，你杀很好，我愿意被你杀。哎，这个道理啊，如果是这样的心的话，这就没有报啊，他没报。他的被杀之所以没有办法报复，是他的力量不够啊。这个仇恨呢，永远藏在阿赖耶识，这个仇恨的种子，什么时候遇到缘了，什么时候就起现行。不会舍弃。你们要不相信，你看看那个水忏啊，水忏里面讲的了乌达过斯，乌达过斯那个仇人啊，追随他十世啊，因为他十世都是高僧啊，都是修戒修定。有护法神保护他，这个冤家债主你们无可奈何啊。可是人家是都在那等机会啊，到他接受皇帝送给他的沉香宝座，这一念欢喜心，嗨，我是过世的，你看皇帝对我这样的供养，这一生欢喜心啊，护法神走了。护法神什么呢？他骄傲傲慢的心起来，一念傲慢心才起来，不发生离开，不保护他，这个冤家对头，哎，有机会可乘了，来了，长了个人面疮，差一点送了命。十四的修行，一念傲慢心起来就回家啊，总算是他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啊，迦那迦尊者来保护他啊，把这个冤家债主这个冤结解开了啊，这是调解啊，迦那迦尊者为了调解，他这个冤家对头接受啊，不再找他麻烦。所以注意要晓得啊，你比如有些人得了病了，在佛菩萨面前许许愿的时候烧烧香，他病就好了啊，这是什么原因？冤业调解啊。所以要晓得病一共有三种啊，三类啊，生理的病啊，我们古人常说病从口入啊，祸从口出啊，因食啊不小心啊，衣着没有留意，你得了这个疾病。这个疾病是什么？是生理的。生理的病，你去求佛求神没用啊，所以这个要找医生啊。 要用药物来调理呀、啊。啊，第二种病呢，就是冤家对头找来了。啊，就像什么呢？像这个乌达古斯这个情形。啊，冤家对头找来了，你得了病。这种病找医生看看不好了。啊，用什么药物治疗没办法，不是药物能治。所以这个时候你求佛求神，佛与神来干什么？给你调解，给你调解啊。那个调解他要接受了他就离开了，你病就好了。调解要不接受还是没有办法啊。找佛菩萨来做调解人啊，啊，这个诵经拜忏调解是这个意思，他接受了病会好。第三种叫什么？叫业障病，这个病是最麻烦的，不是是你本身的业障，并不是什么冤家对头，所以这种病啊，医药治不好，佛菩萨也不灵，因为它不是条件。最可怕的就是这种病，这是第一。这个病要怎么样治呢？佛经里面跟我们讲，只有自己真正的求忏悔，忏除业障啊，你这个病才能够离开。啊，所以病有三种原因啊，有三种不同的治疗法。啊，你要是伤风感冒了啊，饮食不小心得了个病了，你去求佛菩萨不灵的。佛菩萨没办法给你治，所以要想着这些道理啊。那么这个煞身呢，就是到底有原因啊。所以佛法里的佛晓得，晓得这个冤冤相报的可怕了啊，所以制定这个戒律第一条就是不杀生。我们台湾在目前这个现象有个非常不好的现象啊，那就是什么杀业太重啊，杀业太重啊。好像前几年外国人来调查啊，调查这个国民生活，就是一般这个人民的生活啊。我们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吃的最苦，最苦 啊大陆的这个乡下都是比较好一点。我前年在香港讲经，香港又从广东乡下逃出来，逃到香港给我们讲，一提起来就流眼泪，就这样啊，一个月只有二两油啊，他们是配给，一个月只有二两啊，好像广东市呢，市里头大概是四两，多一倍的啊，哪里像我们这样油水这么足啊？啊，我们现在烧一个菜也不止二两油啊，人家那个二两油一个月，真想过的什么生活啊？那调查的时候。我们台湾人所吃的世界第一啊，他怎么调查法呢？他根据人口的比例，你这里有多少人啊？你这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一个月当中啊，杀多少猪、多少牛、多少羊、多少鸡、多少鸭、多少鱼、多少蔬菜，这一平均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世界第一，全世界没有台湾的这个消耗量啊这么多。就吃的世界第一了啊，就是这些年来的时候杀业太重了啊。我在抗战期间，在大陆那个时候抗战期间，我们民间一般这个吃肉啊， 大概一个月只有两次，啊，初一十五只有两次，啊，平常啊买不到肉的，啊，城市里面是有，天天都有的买，乡村里面没有，啊，乡镇里面是差不多都是半个月才杀一条猪，啊，那么肉也是很少的。所以很不容易啊，啊，除非过年了，啊，才会连续的，有个几天的肉食，啊，过年的时候才会有，啊，所以那个过年的气氛呢很浓厚，啊，你看现在过年没意思，为什么？天天过年吧，那个年的味道没有了。这个杀业太重了，就要晓得报复的力量就强大，所以这个是免不了将来要遭果报的啊。这个因果是循环的，我们要晓得这个道理，啊，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佛制定呢这个杀生呢是第一条重戒，道理就在此地，啊，所以这个杀生不但是人不能杀了，啊，一切有生命的动物都不能杀，啊，都有果报的。第二条戒就是道理，不愚而取啊，明之为道。凡是这些钱财物品它都有主人，主人没有给你，你自己就拿去了，这就叫盗，啊，那么这个解释比我们世间的法律这个解释啊要严密的多啊。为什么呢？世间的法律是你有偷的心啊，是有盗心，这个呢甚至于你没有偷的心也没有盗的心，随便拿去了，随便拿去了，主人没有同意你拿去了，这叫盗。那么我举一个例子，你们诸位细细想想，我们台中李老师，他是孔德成的秘书长，孔德成他那个机关叫大成至圣先司奉祀官府，他是属于行政院的，啊，属于行政院底下的一个机关。奉祀官府，那么他是奉祀官府的秘书。这公家机关里面，你看看这个信纸信封，这私人常常拿来写信的就有了。那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，啊，你们拿一个公家服务不用公家信纸信封，啊，私人写信，这个寺庙里头，我们寺庙里头也印的寺庙的名字，这个信纸信封，啊，我们里头人家随随便便拿去写私人信去吧。给住手，这就很道劫了，啊，所以说道劫哪个人不犯呢？有意无意识都犯呢，犯了不行，这个道劫最不容易守，这不容易。所以李老师的时候去领这个信纸信封向孔德成报告一下，我这个信纸信封要拿来写私人写信用的，每一次去领都要报告一下孔德成，哪一个不啰嗦呢？你何必啰嗦呢？我向你报告你答应了，我就不犯盗戒了， 我也没有告诉你的时候，没有得到你同意的时候，是很着急。啊，那么这是从这点小小的地方来看。啊，戒经里面讲了，这个毛巾是我的，放在此地。啊，你没有得到我的同意，把这个毛巾拿到那个桌上去了，着急。你想想看，啊，所以这个道界里面形象极为微细啊，极为微细啊。啊，那么总这个总而言之呢，就是不允许。三条戒啊，这个道戒里面有些重大的，我必须要给诸位提一提。如果这个物品呢是个人的啊，是一个人的，你要是把它盗去呢，这个戒罪呀只像一个人，道戒摆在第二，因为照道家里有债务，是麻烦。你上身个欠人命啊，要还命啊。这个你到了之后欠人财，以后还债。啊，所以这两条是最麻烦的。啊，一个是欠了人家命，一个欠了人家债。你要往生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就冤家债主啊，他来了。冤家什么人？欠了他命的。嘿，你没有偿我的命，你走不了。这个债主就是因为你盗戒曾欠这个债啊，这一个冤家一个债主，冤家就是你杀生，你冤家债主就是你偷盗啊。在这戒经里面讲，这个盗戒呢，形象微细，而且也很广大。凡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欺骗而带来的，都叫做盗窃；或者用威势逼迫他，他不得不送来的，也是盗窃。啊，你比如讲，像这个黑社会里头啊，像共产党这个下的命令，你们一定要把这个财物啊贡献给国家，不是他甘心情愿的啊，那么这就是盗窃。啊，是道理啊，除非他自己啊很情愿很欢喜奉献出来的来供养的，这个不是道理啊。可是如果说是用一种欺骗的方法的时候骗得他，叫他很欢喜的送来的时候，这个还叫道理啊。俗话有一句话说啊，这和尚不作怪呀，居士不来拜呀。那个做怪叫居士来拜来供养的时候，这犯盗戒。所以这个事情很麻烦啊。啊，这出家人说老实话的时候，欠命债的事情少，为什么？他是不会杀生。欠债物的太多了。啊，你用种种方法，哎，引诱的时候，哎，居士在这供养了，欢欢喜喜的供养了。实际上是，他来供养是真心的，他是修福的。我们用种种的手法叫他来供养，我们用的这个心不清净，这个心不清净就是犯的道心。啊，这个事情很麻烦，啊，非常非常的麻烦。我们自己必须要懂得啊，所以说你要是真正觉悟了啊，精神不了道啊，皮毛带脚还啊。啊，我们一生这个盗取众生的财物，要多少事才还得清楚？麻烦大了 因此，一个出家人自己要修福啊，要修福，福报是自然的，一点都不勉强啊，自己有福，四世供养就不会欠缺啊。你比如说常住很多人住在一起啊，我们是美其名，哎呀我这住的人众很多啊，啊你们大家要帮忙啊啊，为了大众。实际上呢，你要真正懂得佛法，一个罗汉一分斋呀，个人都有个人的福报啊，谁也沾不了谁的光，谁也逃不了谁的便宜啊，所以一定要心正行正，福报是自然的啊，不要天天在那里想花样，想花样的全是道劫啊，全是道劫啊。那么刚才说呢，你到一个人的向一个人借罪啊，欠一个人的债，这个最小啊，哎，一个人我还你一个人的。你要到常住屋的时候麻烦大了，这个罪报在地狱，阿鼻地狱啊。为什么常住罪这么大呢？因为常住屋啊是十方出家人所共有的啊，十方出家人共有，这个罪过大啊。债主是谁呢？十方出家人全都变成了债主啊，所以常住一分钱东西都不可以到啊，罪过在阿鼻地狱，必然没有二话好说，就是说你的债主太多啊。但是这个话是什么呢？是说的从前，不是在现在。现在因为什么呢？没有十方道场啊。你说你这个庙，这个庙不是十方道场，是自己这个小庙。那么你到的时候接罪的时候，就向你这一庙里的人接罪。你这个庙里有十个人，十个债主；二十个人，我二十个债主。啊，如果你这个庙是十方的庙，啊，就是凡是出家人都可以到这来挂单的，这个庙叫十方，十方庙。这个十方的寺庙，你要到里头的一分钱去，就是阿鼻地狱罪。这个要晓得。啊，这个要懂得是戒罪啊。那么还有一个不能到的，就是公家屋不可以到啊。你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地方政府它的这个种种的设施啊，你像台北市的啊，比如说台北市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自动电话，这是台北市政府装的，你要把它盗去了，那么你的债主有多少呢？全台北市的市民都是你的债主，这个事情麻烦大，这个罪过就太重太重啊。虽然你到的那个没有几个钱，不值钱，这个罪过重啊。你像前天报纸上人家偷的那个什么一个高薪啊，哎，偷了他好像1000多万呢，那个最小，为什么呢？一个人的，一个人